大家好，我是 Ariel。 今天呢要邀请到一个小红人，其实在我心目中他是大红人，因为呢他是神妈底家的 Podcast 主持人，我们要欢迎陆佳。
hey, 大家好。
对，陆佳跟我呢，我们都是妈妈，所以我们呢特别对育儿这个议题呢很有兴趣，也很有负担。那我们讨论的结果呢，我们今天很想要谈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就是可能你我的小孩都会遇到，这个议题就是霸凌，校园霸凌。那我们都知道霸凌有分很多种，
对，
要么就是你霸凌别人，不然就是别人霸凌你甚至还有一种就是哈，我有霸凌你？哪有啊，我们不是在玩吗？怎么你会说我霸凌你？好，这些呢到底霸凌要怎么去定义跟分别，喂，我们请陆佳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跟你讲， 有些人、哦、他不知道他霸凌别人、因为呢你开玩笑过了头啊，那个尺度没有拿捏好，
真的
就是在霸凌别人。对，那被霸凌者呢，他有的人他也不知道自己被霸凌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真的，
对，他习惯说哎，大家消遣他，他觉得还 OK、所以他就会持续的被霸凌。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不管是霸凌者或是被霸凌者，其实、做家长的我们都要去跟孩子做教导。对，因为避免孩子受伤害，不管你是霸凌者或被霸凌者，其实我相信心里面都会有一些伤害。应该是说、被霸凌者他会有一些特征啊。第一种就是说他不善于跟人家交际。你不善于跟人家沟通，
是，
所以他可能就是我们不要说人缘不好，而是说有的是比较内向一点、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比较瘦小，
是
那别人觉得他的体型是可以欺负的，所以就会常常的来捉弄他。那另外一种的话，反效果，但是体型大的哦，对，体型大的人，人家觉得说哦，他怎么长那么大？反而是小的会去欺负大的哦。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他是单亲家庭也会，单亲家庭的小孩，对，他也是会受到霸凌。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哈、不但是家长要注意，其实在学校老师也要去做关心。对，
好，那我们就先从被霸凌者开始。如果我们的孩子好、他被霸凌了，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去表达，去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我觉得呢，首先你一定要先倾听孩子，他怎么说，
这个很重要。
对，你一定要用耐心来听孩子他发生了什么事，那不要去责备他，会说、你怎么这么弱啊，打回去啊，不要这样。我是觉得
忍不住了就很想要，
对，你就不要叫孩子说你要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 对，
对，就是先听他怎么讲，然后再适当给他一些建议。那你就是孩子讲完了以后你就安慰他，
是，
甚至可以抱抱他，让他不要这么害怕去学校。然后再来就是跟老师沟通，
没错，
因为有老师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他平常很细心，他会有注意到这个，他会主动跟你讲说你孩子今天发生什么事了。
对，
对，那另外一种的老师呢，他可能我觉得好像男老师的比例比较高哦，
就是比较不会察觉到小孩这些很细微的东西。
对， 对， 男老师的话，他有一些老师他就是比较出了
大话之后
、对，然后他就不会注意到说原来我的班级里面有这样的事情。
甚至有一些老师我觉得很特别，他都会说小孩的纠纷让小孩自己学着处理。
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当然是很好，训练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但是如果小孩无法去处理，一直被霸凌，其实那也是要需要家长跟老师的协助，对不对？
没错。然后像我的方式的话，因为像我跟我女儿的家长，他同学的家长，还有他的同学，我们都认识。所以呢，他如果说谁今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我有时候就是会跟他的那个
同学的妈妈打听一下，
对，会跟他聊，对，会甚至别人的问题，我孩子回来会跟我讲，那我们就会去跟对方的家长。不当事者或是被害人或是不小心让人家觉得心里不舒服的那个人，我们就会去跟他做沟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对， 对， 对，
像我记得我们家小孩曾经就跟我说，妈咪某某某都会去欺负谁。
对，
那其实虽然他不是参与者，
对，
但是他如果没有说出来，他没有去帮助他，其实他也算是另类的加害者。
对，没错。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是跟孩子说，那你先去跟那个同学说，你不要这样欺负别人。
对，
那如果建议无效，我们再来跟老师私底下请老师观察一下。
对，
所以是不是像你刚讲的，我们就是有一些联络网，我们互相，如果你的小孩有发现别人在欺负人家，
对，
也是要伸出援手啊。
对啊，去劝诫一下。对，
没错。
那我觉得有时候老师在处理这个问题，他非常要非常有智慧。对，因为有时候也怕得罪家长。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老师其实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是算是第二个父母，
没错，很重要的角色。
对，那但是呢，有一种情形就是说，老师会成为霸凌者，有听过这种吗？
有，
我跟你讲，言语霸凌
真的，比如说、我就曾经听别的学校跟我说，他们老师呢，只要是低于几分，他就不跟他讲话。
啊，老师是看分数啊。
对，那其实我觉得看分数选择要不要跟小孩讲话，其实这个是霸凌哎、欸。
对，这个是一种一种那个心里面他自己有个标准。
对，
对啊，其实老师呢他自己也要去调整自己这样的心态。那大部分的老师呢，他不会有体罚这个部分啊、那都会有什么呢？言语霸凌。对，他怎么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没有像你姐姐这样考得那么好？
对。
那可能在同一个学校
难免，对不对？对对，教过姐姐也教过妹妹，
对，比较。但是这种就是会让他不舒服啊。
对呀、啊，不要说别人，
这是轻微的。对对对，他就去比较，或是说，你不是资优生吗？
哦，
那你怎么会考这样呢？
你爸爸不是第一名毕业的吗？
啊、
你爸爸不是什么职业吗？
对啊、
之类的哈、哦，就会有那种先入为主，
学校什么班上什么东西掉了
啊、
然后他会去用他自己心里的判断说，
谁是小偷？
应该这个人常常拿这种东西没有放回去、
哦、
对，他也不是说小偷，是谁没有放回去，应该是谁没有放回去、
哦、
对，那这样子是不是那个学生会被老师或同学们贴标签？
没错，
而且是老师带头的。
哇塞，这很可怜耶。
对啊，他就会先入为主，就是说哎，什么事情会是哪个小朋友做的、好同学，那个学成绩好的，那可能他就是会多做一些好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成绩好的有可能就是常常会霸凌别人的人、
有可能。
对，
因为他就是觉得很有优越感。
对，
好，我们现在讲到的是以被霸凌者的状态、好，那我们把它拉回到更早，在因为小孩会成为容易被霸凌的对象、一定他在人生的成长过程、有什么可以加强让他不被霸凌的？
我觉得呢，父母亲很重要、
嗯、
我前几天有看一篇报道，就是像有一个小朋友、然后他经常被一个小朋友霸凌，后来他是拿钉子去从他后面插下去。
所以我跟你说，你不要随便霸凌别人，人家忍无可忍、那个报复起来也不是开玩笑的。
对、那我觉得不管是被霸凌 或霸凌者呢，其实孩子都本性都是善良的啦，
没错，
是父母亲我们要去陪伴教导，这是最重要的。
我超级无敌认同，因为孩子他就是看着你的背影在过他的人生、如果你在家里都是这样打打杀杀骂来骂去，他学到的技能就是这个，而且他以为这是正常的。
对，
我骂你白痴，骂你这些毁灭，就是毁灭人格的言语，他每天被骂，所以他以为这样骂别人是正常的。
对，
殊不知这就是在霸凌别人。所以身为爸爸妈妈，我们好不好忍耐忍耐，我们对于小孩子讲话言语是有力量的，你不要让他复制你负面的能量，然后变成他霸凌别人。
对对对，
霸凌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是已经走投无路，小孩也没包啊、那我们可能是不是有什么 SOP 或是申诉的管道可以来帮助听众朋友的？
刚开始的话呢，你都会先跟老师讲嘛。
对
对，那跟老师讲，同时你回到家一定要跟父母亲讲，让他们了解状况。那如果又没有办法处理的话，就去找学校的学务处。
学务处。
学务处，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人就会被学务处就叫到辅导室去进行辅导的这样子的一个
课程。
课程，对。然后再来的话，又没有办法处理，你就直接就是教育局了。
教育局，
对，直接教育局最快了、教育局就会去学校关注、那有时候霸凌过头的孩子，他可能对他有对人家造成一些肢体的伤害啊，或是恐吓什么的，这还蛮严重的，会涉及这个刑法的部分，所以大家父母亲都要小心、就是自己的孩子不要去触犯到这一点。对，
我相信学校都是有心要处理的，老师也大部分都是很有心要帮忙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走投无路了，那当然还有教育局可以提供我们来有这个管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就是如果他是霸凌别人的人，
对，
如果我们的孩子他就是常常被老师说，哎，你的小孩都打人家啦、都骂人家啦，都仗势欺人啊之类的，那显然我们的孩子就是去霸凌别人的。
对，
那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不要再去霸凌别人呢？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父母亲的陪伴啦。
嗯，
对，因为你除了用这个爱的关怀去教导他以外呢、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只有陪伴，因为那这个东西的话你要从小就要开始做。
对
对，如果说你跟孩子没有感情存折，你到国高中你要叫他干嘛，他不可能会听你的，
他没有理你了啦。
对，所以你如果说你孩子还小的话、你真的在忙碌当中，你真不要错过这个陪伴机会教育。
好，我觉得陆佳说的很好、其实越简单的事情、应该说越难的事情其实越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做得到，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陪伴，其实它没有成本，它唯一的成本就是时间跟你的态度。那我们就稍微 分享一下，我们要怎么陪伴孩子叫做有效益的陪伴。像我觉得呢，质量比较高的陪伴呢，其实是比如说你有三，像我有三个小孩，
对，
我三个小孩我都会单独跟他们约会，
对，
让他们觉得这个时候妈妈是属于你的，哎，不用多哦，一个人15-20分钟就很足够了。那像我老大好了，因为他是国中生，所以我会陪他躺睡觉，因为他就很放松，我们就躺着，然后我就跟他说：“宝贝，你今天好吗？”因为他想要我陪，所以我就会要他讲一下学校的生活啊，我就会像记者一样，有没有啊？你都跟谁聊天？你就知道他的好朋友是谁。哦，那你们班上有没有谁常常惹老师生气？哎，就表示那些人就比较调皮的，那就可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人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是怎么样。好，那你就可以请他聊一些生活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你就会听到一些。我说：“哎，有没有班队啊？”然后顺便问说：“有没有人喜欢你啊？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就是这种很无害、很聊天式，你不要去批判他，你也不要骂他，你不要再讲功课了，不要再问几分了。
对，
你就像小女生聊天这样子跟你的孩子聊天，那聊着聊着，其实这就是一个精心时刻。其实聊天的过程 ，focus 在他哦，不要你一直讲你自己有多忙，你有多辛苦，你有多伟大，就不用了。你就是 focus 在你孩子身上，然后呢，让他多说。你就是一直问就对了，让他说，他说越多，你的情报有没有就越多，你就知道小孩快不快乐。
对，
那大中小每个孩子他们聊的内容，就不要批判他，
妈妈要懂他们的言语，
对，就是跟他们聊天。所以我觉得刚刚陆家讲的很好，就是陪伴，就是讲他的言语，然后呢去了解他的生活。其实真的我知道大家都很忙，但是10-20分钟
对
就很足够的，
感情存折，
对，感情存折，你就是在存款。
对，
你常常听他的心事，你就是在存款。倾听就是爱，
没错，
了解中有医治。
对，
所以你的孩子在学校就算是被霸凌，他回家他的父母是倾听他的，是爱他的，哎，他的自愈力是很强的哦。
对，
他甚至开始会学习怎么去反应。好，那我这边教大家，像我就会跟孩子说，我就会把三个小孩叫来，然后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们家有个小孩，他们就是去上那个什么唱唱跳跳音乐班是英文班，然后呢我去接小孩的时候，就有个小男生，他很可爱，他就来就说：“阿姨，我跟你说，我可以踢爆小孩的头。”哇，我听到多害怕啊。然后我就跟小孩那个小孩说：“来，我觉得阿姨觉得你一定力气很大，但是吼不能随便踢别人的头。”然后呢因为我怕我讲话他听不太懂，我就因为我要走了，我又很怕他会踢到我小孩的头，所以我就把我两个小孩叫来，我说：“来，我说我跟你说，这是 Alice， 这是 Luke， 我是他妈妈，他们两个的头绝对不能踢，你踢他们我就会来找你，
不是我就会踢你，
对，我就会来找你来关心你，所以千万不能踢。所以我觉得跟孩子，有些小孩他只是要告诉你他很有力量，他不代表他是想要霸凌你的孩子，可是因为可能我们听到了这种讯息就要教他不可以，那你又怕他听不懂，干脆告诉他我的小孩不能踢，当然不是别人的小孩可以踢啦，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也，所以那次回家呢，我就觉得哎，这个霸凌事件虽然没有发生，但是我觉得应该跟小孩沟通教他们，所以我就把他们集合，我就跟他们练习哦，我说好，我现在取笑你，我用言语霸凌你，取笑你，然后我教你怎么回应。好，我就说陆家你真的是很讨厌呢，你怎样呢，就一直骂他，好，
模拟
对，好，然后陆家好假装他是我的小孩，我就说那你就要用很严肃的眼神跟我说，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说话，请你下次不要再这样。然后我就叫小孩说你说一次，好，你说一次，
你不要动我，
对，
不然我会生气。
对，你就要很明确，用眼神很明确的表达你不喜欢。好，那那个小孩很白目，听不懂，又来了。陆佳，我就是喜欢这样弄你，怎样怎样，你咬我啊！
我觉得这一次你可以大声的喝阻，不要再动我了。
对，你就可以大声，
大家都听到了。
对，好，就是让别人知道说，哎，他常常在
大声的。
对，甚至我跟你讲，其实如果国小的小孩呢，爸爸妈妈是很有用的，我就会跟他说。你就跟他说，我妈妈说如果你再弄我，他就会来学校问候你。
我跟你讲，但是有一些小孩子还是不会怕，你知道吗？他是说你讲啊，对啊，你告啊，你告，去跟你妈讲啊。
好，
还是会有这
样。那我就会跟小孩说，那你就来告诉我，我教你两招了，第一招第二招你用了都没效，那就是妈妈，妈妈就是。然后小孩还很可爱哦，他说妈咪，他如果取笑我说对啦，你只会告妈妈，没用的小孩，那怎么办？
有可能。
对，那我就跟他说， 你就很健康的说，没错，我在成年之前妈妈都是要保护我的。这本来就是啊，妈妈不保护你，我保护谁？那你本来就是我的孩子，我要保护你，这是很健康的。所以小孩就突然突破盲肠跟我说，对耶妈咪，本来爸爸妈妈就是要保护我的啊。然后呢他们就学会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是妈妈眼中的宝贝，你们是不能被言语侮辱羞辱的，所以你们都可以回来告诉我。好，那我跟你说，我们家女儿也曾经回来跟我说，妈咪某某某说我不配当她的朋友。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不跟她一组，她就说我不配。那我女儿就很伤心哦，她伤心很久哦。那我就跟她说，其实我那时候的感动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的嘴巴，我们只好强大孩子的内心。我就跟她说，那天父爸爸怎么看你？他说当然看我是小公主，我是棒的啊。我说那妈妈怎么看你？妈妈当然是很爱我啊，妈妈还说不管我考几分都爱我，我是妈妈的宝贝。我说对了，你最在意的人都把你当宝贝，那些人不在意的你就不用在意了。我就开始觉得我们要训练小孩有健康的心灵，因为别人的言语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可是我们可以强大起来。当我们内心强大了，那些是伤害不了我们的。
对，那有一种家长他会希望孩子反击，
哦，
对，如果
打回去，是不是？
如果他再打你两次，再碰你第三次，你就要回拳了，这样子。对，有一种家长是这样子的，对。但是我觉得哈，到最后哈，你回拳的那个人哈，只要你有动到人家的身体，就变成说你也有错，对。所以我会觉得说
不好厘清啦，
你会变成说反而自己受害者变成加害者，
对，
这样子其实不好说。
而且惨的是，如果他伤的比你重。
对，
明明是他先
动你的，
可是变成你的错比较多了，因为他受伤了。
对，
那变成你还要跟人家道歉，
所以我还是不介意。而且呢，有时候小朋友你这样教他，如果他别人打你，你反打回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轻重哈。
对，而且呢，有时候你跟小朋友讲说，如果他在动你，忍到不能等的时候，你就要回手。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叫人，他不能叫，
对，
所以他就习惯用拳头去解决问题。
对
对，
我非常非常认同陆家的。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你很难脱离干系，所以我是跟孩子说，如果那些有暴力的孩子，或是你觉得他真的很不 OK 的小孩，
对，
我只能劝你远离他，因为你远离他，或是你忽略他，
对，
他会去找别人，那别人可能有更好的方法，但是你如果以暴制暴，那你就是在教小孩用拳头去解决，就像陆家讲的，我们人生要遇到的挫折数不完，
没错，
你每一件事情都用拳头解决，其实你很容易，你有拳头人家有枪
对呀、
你有拳头人家有刀呢，
对
呀、
啊，
你哪一天惹到那些没有有没有神志不清的人，或是神志不清的爸妈，有时候真的是不好说，
不过有时候有的父母亲会让小朋友去学跆拳道啊、空手道啊，甚至是泰拳啊那一种的。
对，
那其实你学这种东西，不是说你要去打别人，
没错，
而是说是保护自己、自保。
对，
还有呢，可以跑，你知道吗？
对，
你知道那个跆拳道啊，它是教你怎么样可以脱身啊，然后可以逃跑。
没错，
对，不然就像你讲的，他如果拿武器的话，
对呀、
没办法，你打不过的。
没错，人外有人啊，
对，
才说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好哦，那最后呢，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或是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帮助孩子成为一个内心强大，他不会去攻击别人，然后也不会被伤害，甚至还有机会可以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到教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真的、
对，你如果从小让小朋友在教会里面长大，那边有同侪，然后那边最主要是做品格的教育，
没错，
然后从这个圣经上面去教导、去教育孩子怎么样，就是可以不要远离这些
是是非非，
对，你怎么去远离这些暴力？对，那在教会里面，你像学龄前，它有环境，那学龄小学、国高中，它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团体聚会、团契的一个地方。那边他们同侪相处下来，人家说为什么物以类聚？为什么孟母要三迁？就是说希望孩子是在这样子一个比较
容性比较大、
属性相同的他可能就是像你讲的包容度高，或者是说比较一个良善的地方他不会有一些暴力的地方，这样子去成长，孩子他就会在这个善里面去学习，然后他自己也不会去做去伤害别人
的动作。
对，但是呢，重点就是你在教会里面，你 那些教导他也会教你怎么样在人际关系上与人和睦，然后你怎么样去做人处事有自己的原则，不会被人家去伤害到你。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不妨带着孩子到教会，走进教会，
他在教会长大，他不仅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对，也可以去帮助别人，甚至有一些他不善于交际的，他也可以去包容，去了解他的困难，他的不容易。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附近有教会，欢迎你带着孩子去参加儿童主日学，让他们在健康快乐的环境长大，这样对吗？
对啊，而且其实现在教会讲的不是那些
很八股很无聊的，
不是，
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活泼，是不是？
对啊，对啊，他讲的是一些有关于我们在
生活用得到
的
家庭啊关系的学习，
最主要是怎么样与人和睦这一块，我觉得教会教得非常好。
好哦，那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希望还有下集可以邀请陆家。好，时间关系，那陆家有没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或是祝福听众朋友的？
我觉得在每一个阶段，我们就好好去享受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一个快乐的妈妈。
真的，我觉得因为小孩只有一次嘛，成长，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享受，
而且一定要陪伴哦，
一定要陪伴哦。
再忙你都一定要有一个精心时刻
陪
孩子，
约会，
对，
好，那最后呢，我们要跟各位观众说拜拜咯。那是不是最后要邀请大家怎么样？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分享。